上个单元我们谈千禧年，还有一些话没有来得及讲完，所以我要先花几分钟的时间提出八个理由来说明我为什么要相信传统论前千禧年的看法，那是初代教会好几个世纪以来的看法，相信耶稣会回到地上作王一千年，体现他的统治方式。以下呢，就是我相信这个看法的八个理由。第一，这是启示录二十章最自然的诠释，别的看法需要搬动经文的顺序来穿凿附会，但是如果你用最直接以及最简单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你就会相信这个看法。第二个理由，这个看法最正面，可以解释耶稣为什么再来，并且带我们一起回来，就是在地上执行一个任务来统治这个世界。前千禧年的看法，正是初代教会对耶稣再来的看法。新约圣经有318次吩咐我们要期待耶稣再来，你会发现相信前千禧年的人最常谈到耶稣再来，并且充满期待。第三个理由，这个看法可以解释为什么新约圣经这么强调耶稣再来，并且对耶稣再来感到兴奋，充满盼望。如果耶稣不会回来作王，我们的盼望就只是在天上，因为他不会回来地上作王。第五个理由，如果地球是我们未来的归宿，那么天上只是一个等待室，而不是永恒的家。我们死了之后会到天上和耶稣相会，最后再回来地上与他同住，在这里与他一同作王。我们未来的家不在天上，而是在新地上。像启示录21和22章的描述，我们会住在地上，圣子、圣灵和圣父都会住在地上。第六个理由，这个看法很切合实际，不乐观也不悲观。乐观的人说教会将在地上建立国度，我不相信，这太乐观了。悲观的人说未来的地球不会比现在变得更好，那是悲观的看法。切合实际的看法是地球会变好，但是要等耶稣再来，地上的情况会先恶化，等耶稣来了就会好转。第七个理由，这个看法的问题比其他看法少，其他看法都有一些无法解释的问题，但是这个看法的问题是最少的。最后一个理由，初代教会多年以来都相信这个看法，别的观点是后来才出现的。初代教会至少有400年的时间一致支持这个看法，我觉得这意义深重，因为他们最接近使徒，所以应该最了解使徒原本的意思。好了，各位，现在我们来到启示录的最后。第六和第七个意象跟我们息息相关。我们看见一千年结束以后，撒旦被释放，而且再次企图掌管世界。这证明了就连在基督完美的统治之下，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人想要自己做主，不想被基督掌管。魔鬼会说服他们相信没有基督的管辖会更好。那个时候，撒旦会率领哥格和马各的大军前往耶路撒冷。各位如果读圣经以西结书39章，就会知道为什么称他们为哥格和马各。撒旦的大军向耶路撒冷前进，结果被从天而降的火给烧灭了。接着经文说，撒旦被丢入火湖，敌基督和假先知早已在火湖中，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永永远远，永永远远。他们要接受永火的惩罚，这是旨意。这节经文给现代所谓的灭绝论致命的一击。这个论点说人最后都会灰飞烟灭。英国大多数的福音派和灵恩派都是教导灭绝论，他们绝对不会引用这节经文，因为这节经文讲得最清楚。 就是因为这里讲的最清楚，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引用这节经文。有两个人和魔鬼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节经文讲得真清楚，耶稣在山羊和绵羊的教导中对山羊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我在这里告诉各位，可见得人也可能会落入同样的下场和情况。各位，这是以后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不管是死在海里或地上等等，全都会复活，得到新的身体。那是因为去地狱的人是带着身体去的。耶稣曾经说，不必怕那些只能杀身体的，只要怕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地狱里面的人都有身体，所有的死人也会得到新的身体，全部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包括义人和不义的人。这在但以理书十二章有清楚的教导，还有约翰福音五章。使徒行传二十二章里，保罗也说，我今日受审是因为相信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人人都会复活，会有两次复活，中间相隔一千年。可是人人都会从死里复活，得到新的身体，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坐在那个宝座上的不是上帝。这里没有说上帝坐在那个宝座上，只说坐在上面的那位。但还有谁能坐在那个宝座上呢？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在雅典的雅略巴谷教导说，上帝已经设立一个人要来审判天下，会有一个人类来决定每个人的永恒归宿。到那日，上帝不会亲自审判，他已经指定一个人来审判世人，这样就不会有人说上帝不公平了。我记得有一段短句的独白，我只记得大概，描绘一大群人站在一片平原上，有一个审判官坐在前方的宝座上，群众中有人大喊说，你不知道当私生子的痛苦，你不知道当奴隶的痛苦，你根本就不知道遭人家冤枉诬陷的痛苦，你不知道无家可归的痛苦，你不知道遭受试探的痛苦。然后群众沉默了，他们发现宝座上那位完全了解这些痛苦，知道将来是由耶稣审判世人，我们心里很受安慰。上帝已经指定耶稣来审判世人，未来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将是一个人类，全人类都要根据册上的记载受审判。这本册子会为每个人打开，我可以告诉你那本册子叫什么，封面是红色，上面烫金字写着，这是你的一生。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是册上将记载每个人的一切举动、言行、想法和感觉。我告诉你，如果那本册子为我打开，我铁定要下地狱。你也是一样。打开那些册子的用意是要让大家看见连最好的人都有问题。耶稣说，一切隐藏的事到那日必要被揭发出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那本册子将要打开。我很喜欢一个节目叫做《你的人生》，很好看，因为只播正面的事。负责调查的人常常会发现一些负面的事，可是不会在节目中播出来。但是在审判日这天，一件事都不会漏掉，任何人一看见册上全部的记录，将会无话可说。还好有另外一本册子会打开，叫做《生命册》，因为这记录了耶稣的生命。这本册子你可以从头读到尾，读有些人的一生就像读书一样。耶稣就是这样的人，他有完美的一生。最棒的是，在基督里的人，到了那日， 名字会出现在他的册上，而不是自己的册上，很棒，对不对？所以你的名字在那日必须出现在生命册上才行，不是出现在你自己的册上，而是耶稣的册上。所以我们才说启示录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你的名字在那日仍然记在生命册上，因为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信心和忠心是同一个词，有信心就是忠心。继续相信，不管要付什么代价，不管发生什么事，信心不只是踏出信心的一步，拿到通往天上的门票，而是一生忠于耶稣。跟随耶稣，不管遭遇什么事都信靠他，不管处境多么黑暗，我仍然要信靠他。所以上帝才会对哈巴谷说，为义人因信得生，义人因信得生。你可以说义人因忠心得生，因为他们持守信心，他们能够坚持到底，相信耶稣。如果教会能够留住所有曾经信靠耶稣的人，今天教会内的人数会有5倍之多。可惜有很多人走回头路，处境危险，你需要为信心冷淡的人祷告，希望他们别走到无法再回头的地步，从生命册上被除名。各位，到时候会有这些册子打开，按照册上的证据伸张正义，赏善罚恶。到了最后的时候，世界上的人类将会分成两种，其中一种是顺服上帝掌管的人，另一种是悖逆的人。接下来的经文提到了火湖，这我不想多谈，因为我已经写了一本书，叫做《通往地狱的路》，书中也有一章在讲天上。如果你想了解天堂和地狱，可以读这本书。我写这本书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教导说地狱不可怕，人一死就灰飞烟灭，有什么好怕的？如果我一生作恶多端，有人告诉我人死了就烟消云散，我一定高喊哈利路亚。你不会吗？因为根本就不用付什么代价。各位，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可是这种说法却在英国各地普遍流行，一死百了，不会受折磨，听起来很棒，对吧？但是我注意到相信这一点的人很少去传讲，因为这对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害怕地狱的人才会敬畏上帝。各位，我这里有一张照片，等一下再给你们看好了，因为上面还有别的照片，都在同一张卡片上，等一下再一起给你们看。那是西西里的埃特纳山。有一次我从西西里搭飞机回来，飞机低空飞过埃特纳山顶，当时火山正好爆发，红色的熔浆往下流到2里外的一个村庄。飞机驾驶员把机头往上拉，我往下一看，看到一大片炙热滚烫的熔浆，我当时立刻联想到地狱、火湖、火海。当驾驶员平衡了机身飞往伦敦的时候，我高兴极了，因为那座火山就在我们下方不远，我知道火山上方的气流很危险，我心里一直叫着快走啊，快走啊，我可不想降落在那里。不过这对我们是个提醒，我们的上帝是烈火，所以我们当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这是现代人容易忽略的，跟上帝太熟了就像隔梁好。但是你站在火山边缘的时候所生出的敬畏之心，正是我们对全能上帝该有的态度。要记住那本册子，册上会记录你一生大大小小的事。其实脑子会记住每一件事，你知道吗？也许你想不起某件事，但是你的脑子永远不会忘记。有的时候一个味道就会唤起童年的很多回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好像打开一个抽屉，发现过去的事全在里面，这些事全记在天上的册子里。如果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将来就是要打开这本册子，到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无话可说。接下来我们谈到天堂和地狱，其实没有谈到地狱， 可惜我们都只谈天堂，这里并不是天堂，而是新天新地，这表示会有一个新的天和新的地。这里的天地其实是指地球和天空，将来会有新的宇宙，全新的宇宙。上帝要造一个全新的宇宙。每次有人问我从事什么行业，我就会说回收业。他们的反应通常是微笑。你回收纸类、金属还是瓶瓶罐罐？都不是，我回收人，因为污染是人造成的。上帝所做的事就是在回收人。圣经中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上帝在第一次的创造中是先造天地，最后才造人。但是在新的创造中，我们现在就是在新创造的第八天，所以我们在第八天敬拜，也就是礼拜天。这天不是休息的日子，因为上帝重返工作岗位，把一切都变成新的。他将旧创造的第一部分更新，也就是他儿子的身体。如今他在创造新的男女，将来要造新天新地给我们居住。上帝将来会回收整个宇宙，只要你现在愿意被他回收，那么将来你就可以住在新宇宙中。回收是现代用语，以前叫做废物利用。我们以前都是说废物利用，废物利用就是抢救。福音就是你可以被回收，住在被回收的地球上，上面有被回收的天空。这就是福音的中心思想，不只是让人可以上天堂，还有新天新地，全新的宇宙给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居住，这就是福音的中心思想。如果你用回收的比喻来讲福音，别人会愿意听。不见得每个人都愿意被回收，但是上帝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不止所有的人，包括所有的事物，他将造一个新的地球。如果你愿意现在被回收，将来就可以住在那里。这就是福音的中心思想，有着未来的指望。接下来，焦点从新天新地立刻转到新天新地的创造者。有大声音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接着，他看见一座新城从天而降，来到地上。这是一座很大的城，大概只有月亮容得下，如果月亮里面是空的。整座城的长度大概是巴黎到华沙的距离，不止长度，长宽高都有1500里。这座城大得不得了，现代人很兴奋地想在外太空建一座小城市，但是耶稣已经在空中建造城市了。他重操木匠的旧业，他说，我要回去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那整座城将会从天而降，降落在新地上。我很期待能够看见这座城，我对建筑很有兴趣。在座有些人知道我设计教堂，我会忍不住的想，这座大城市要适合人类居住的话，到底会怎么设计呢？我研究过坎培拉和巴西利亚这两个城市，很有意思的是，现代人建城都会在城中央造一条河，城中央应该有一条河，新耶路撒冷也是。我实在等不及要看到新耶路撒冷城。有人说，别急，你一定看得到。我真的很期待见到上帝建造的这座城。亚伯拉罕原本住在砖造房屋里，有中央暖气，又有自来水。因为考古队发现他在加勒底乌尔的老房子，屋里设备相当先进。亚伯拉罕在80岁高龄的时候，竟然离开舒适的砖造房屋，下半辈子都住在帐篷里。很多退休的人可不会这么做。圣经说，他为的就是寻找上帝所建的城市。他在找这座新耶路撒冷，这将是一座规划完美的城市，每个人都会想要永远住在那里。经文说，这座城将从天而降，来到地上。这座城是用最珍贵的材料建造，现在我可以让你们看这张照片了。这个绝对可以证明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我要怎么证明呢？各位，约翰看见这座城的时候，见到城中所用的建材， 我们眼中的宝石在那座城中是稀松平常的建材。现代有珍贵的宝石，女人很喜欢，但很不幸的，很多男人也开始迷上宝石。这些珍贵的宝石可以分成两种，这是在我们能够制造纯光之后才晓得的。纯光指的就是像雷射激光之类的，如果把女士身上戴的宝石切一个薄片，用纯光照射的话，会有两种情况出现。一种情况是变成七彩的，不管原本的颜色是什么，红、绿或蓝都一样。另一种情况是变成黑色，完全失去颜色，会变成七彩的宝石，我们把它称作非等相性。会失去颜色的宝石，我们称作等相性。我有坏消息要告诉在座的女士，你们知道吗？钻石是等相性，红宝石是等相性，红石榴石也是等相性。所以女士们，死后不用带走这些东西，因为它们都会失去颜色。但是约翰在新耶路撒冷城中见到的12种宝石全都是非等相性，都在这里。这12种宝石都是新耶路撒冷的建材，全都变成了彩虹的颜色。这只是一小块，千分之一寸的大小，看看显微镜下所呈现的颜色。下面的这些钻石、红宝石和红石榴石在纯光照射下全部失去光彩，这是在30年前才知道的。约翰当年绝对不可能知道什么宝石在纯光下会变成七彩，他绝不可能知道，除非是宝石的创造主启示了耶稣，耶稌启示给圣灵，圣灵启示给天使，天使再启示给约翰知道。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圣经是上帝的话，因为在2000年前只有上帝能够知道这一点。真不可思议，科学追随圣经的脚步。在最后的这几章经文中有一个严重的警告，就是不断的提到火湖。在最后的这几章中，我们读到了很多好消息，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大家对于启示录中的好消息都没有不同的意见，对其他的事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对新耶路撒冷或新天新地都没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常常在丧礼中读这些经文，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所深切期盼的。如果你读启示录21和22章，会一再的读到一个警告，在城外有个火湖，这是埃特纳山的照片，在那里也有一个火湖。这火湖不在城内，而是在城外，这里说是为犬类预备的。启示录21章这里有一个警告，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唯有胆怯的、不信的、淫乱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火湖里。这里不是在讲非基督徒，而是在讲胆怯的基督徒、不忠心的基督徒，还有说谎淫乱的基督徒。这里说的是像这样的基督徒，别以为你做这些事可以逃过报应。上帝如果把这样的非基督徒送到这里，就太不公平了。可是如果上帝对基督徒说，没有关系，虽然你做这些事还是可以来，那不是也很不公平吗？有很多人，他们自以为有了到天上的门票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种想法不对。想上天堂不只需要罪得赦免，还要活出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是圣经上的话。启示录是一本严肃的书，也是一本很棒的书，给我们很多应许，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启示录最后这几页中最叫人惊讶的恐怕是，我们不是到天上永远和上帝同住，而是他会来到地上永远和我们同住。连天使都很惊讶，因为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时，天使知道不止上帝的儿女要住在这里，上帝也要亲自住在这里，羔羊也要住在这里。所以天使 大声喊叫说，看哪，大声叫看哪，这个意思就是你们看，你们看，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不是人去住在上帝那里，天使惊讶的大叫，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他们的上帝。你是不是没有想过这点？祷告的时候不用再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而是说在地上与我们同住的父。在圣经最后是上帝搬家，他的儿子已经来过地上，他的灵也来过地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他是来过地上的。亚当就听过上帝的脚步声，在哪里？傍晚的时候在伊甸园中散步。将来就会像那样，天父将会住在地上，住在一个回收的地球上。是不是很不可思议？不是我们搬去跟他住，是他要来跟我们住。在那个新的宇宙中，地球将是宇宙的中心。这就是上帝原本的计划，他的爱就放在这里。我们将和羔羊及父神住在那座城中，经上说，我们将见到上帝的脸。上帝的脸像什么？我猜就像他的儿子耶稣。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好了，我们已经讲到启示录的最后了。现在我要给各位十个需要研读启示录的理由。作为启示录的总结，启示录最后有一段结语，是邀请也是恳求，口渴的人当来喝，来啊来啊来喝。耶稣在最后不断地邀请人来喝这生命水，但是最后这里还有一个来，主啊请快来，主啊请快来。启示录最后有两个来，一个是邀请人来，来啊，一切的福分你可以白白得到，来啊。听见的人回答说，来。新妇也向新郎说，来。该读启示录的十个理由，第一，这是圣经的结局，是关键的高潮，没有启示录故事就没有结局。就像读侦探小说，读到最后十页才发现被撕掉，就不知道结局如何了。启示录是结局，是历史的结局，是上帝爱情的大结局，因为耶稣是首先和末后的，在宇宙创造和终结的时候，他都在场。第二，读启示录可以保护你不被异端欺骗。很多异端会来敲你的门，这些异端他们都很熟悉启示录，他们会去找固定上教会但不了解启示录的人。这些异端会对他们说，我们很了解这卷书，可以教你。曾经有人问我，那144,000人代表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对这个数字有荒谬的解释。我前面没有谈到这个数字，但是启示录提到这个数字两次，在第七章是指大患难时期在地上受保护的犹太人，在14章则是指为主殉道来到天上的基督徒，不是同一批144,000人，这很容易解释。但是这些异端的人却利用基督徒对启示录的无知来吸收信徒。可是你如果懂得比他们多，就可以回答他们，可以叫他们来领受这个福分，免得这些异端利用基督徒对启示录的无知来吸收信徒。所以了解启示录可以保护你不被异端欺骗。第三，读启示录会帮助你了解历史，让你看报纸的时候心里是雪亮的。每一次我带领一群基督徒研读启示录，他们都会拿很多的报章还有杂志上的简报给我看。每次研读启示录都会这样，他们会问，你这个礼拜有没有在报纸上看到这个？他们开始理解，看见将来的影子已经出现， 我们发现历史真的是在朝那个方向发展，了解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中，灾难中你就能够得到安慰。耶稣说，当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或是饥荒，不要惊慌，这不是末了，而是开端。应当挺身昂首，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基督徒的反应截然不同，并不是对灾难的受害者毫无同情心，而是心里早有预备，知道这是新生的惨痛，不是宇宙临终前的疼痛，而是新宇宙诞生前的惨痛。所以我们有不同的反应，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心中的盼望更加笃定。因为你知道将来会怎样，也知道耶稣会赢，对未来有笃定的盼望，以致今天能站立得稳。不能够光有信心和爱心，还需要盼望。当情况恶化的时候，盼望是你灵魂的锚。我们有福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会再回来地上，基督将打败撒旦，基督徒将治理世界，整个宇宙会被回收，上帝的国度会临到地上，如同在天上。那是我的盼望，但不是一厢情愿的盼望，而是必然实现的盼望。因为上帝从来不会食言，他的每个应许都在耶稣里应验。第五个理由，读启示录会让你更想去传福音。在世界结束以前，尽量拯救一些灵魂。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迟迟不让耶稣再来吗？各位记得吗？彼得后书告诉我们，因为上帝希望更多人悔改。他还不让耶稣再来，是为了给更多人机会。他要让福音先传遍各个族群，然后末日才会来。我们会更积极地传福音。第六，读启示录会激励我们想要敬拜。当我们读到启示录描述天上的唱歌和敬拜，会很想跟他们一起敬拜。我家里有一卷天使唱歌的美妙录音带，听了会让你很想加入，可惜会破坏完美的和声。还好平常听不见天使唱歌，否则会只想听他们自己，不再敬拜。启示录中的敬拜会激励人想要敬拜。每一次聚会当中有自由敬拜的时间，可以随意祷告、唱诗或者是读经。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在读启示录五章或者是启示录四章，读了会让人想要敬拜。第七，读启示录帮助我们不沾染世俗，因为会让你热切期待新世界的来临。其实我们属于新时代，我不喜欢别人盗用这个词，我们才是新时代。期待新时代的来临，才不是现在有些人说的什么水瓶座时代等等，而是主耶稣基督的时代。这激励我们要活出敬虔。在座有些人甚至已经感受到了，启示录会激励你预备自己。在册子打开的那日，不会出现令你羞愧的事。这会激励你，凡有这盼望的就洁净自己。约翰一书这样说，如果你相信耶稣再来时，你必要像他，你就会竭力效法他。这是我太太很难相信的一件事。她在很多方面都大有信心，可是她却很难相信将来她的丈夫会变得完美。所以她会告诉你，根据经验，她很难相信这一点，但是她有一颗受教的心，不把信心建立在经验上，而是建立在圣经上。这是一个应许，当她再来时，我们必要像她。到时候我们彼此对望，会觉得每个人都像耶稣，每个人的表情和眼神都跟他相像。如果你相信这一点，就会竭力追求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读启示录能够帮助我们预备自己去面对逼迫。我相信逼迫将临到我们这块土地。其实逼迫已经临到世上大约200个国家，有很多地方的基督徒在受苦。耶稣向我们保证说，在末日来临前，列国会痛恨我们。每一个国家都会。过去2000年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是如今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我们需要准备好。 读启示录最能够帮助人预备自己去面对逼迫，因为这正是启示录的写作目的。最后，读启示录会帮助我们对基督有全面的了解，认识福音中的基督不算彻底了解他，认识书信中的基督也是不够的。福音书形容基督是我们的先知，为上帝子民舍命的先知，而书信形容基督是我们的祭司，永远活着，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我很高兴可以在升天日传讲耶稣升天的信息，因为那天是星期四，容易被人忽略。耶稣不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祭司，启示录更形容他是我们的王。我们需要全面了解，才能彻底认识耶稣。他有250个称号，我们都需要知道，尤其是他在启示录中的称号，全部了解了才能完全认识耶稣，才能全面了解他的身份。他是阿拉法和厄梅伽，是犹大的狮子，是被杀的羔羊。他是首先的和末后的，他是真实可信的见证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在启示录里的称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全貌。启示录中的耶稣不是温柔可亲的形象，当初比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但这个人却是上帝。我们要有平衡的观点。启示录描绘了耶稣严肃和令人害怕的一面，启示录给我们平衡的观点。很多人认为耶稣是软弱的，但是耶稣要伸张公义，让世界回到正轨。很多人对他失望，他们说他在2000年前来过，世界仍然一团乱。要知道耶稣必要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世界就不再混乱，到时候世界会由天上掌管，上帝的国度会再度临到地上。主耶稣，我愿你来，我愿你来。阿们。